79，东北往事，东北的快乐与忧伤。从文化角度而言，东北可以说是大中华版图上最年轻的区域，是开化最晚之地。如果说中原大地如同龟形举步，仪态隆中的老人，东北则是一个接触社会不久的愣头青。他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不受约束，绿性而为，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他的可爱、可恨、可叹、可敬都表现在这烟火气中。在这么多年的记者和策划生涯中，我几乎跑遍了整个东北。无论是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这些大城市，还是漠河、黑河、绥芬河、延边、丹东这些小城市，甚至包括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等，我都曾因项目多次踏足，期间认识了不少东北朋友。我们这一代人既见证了东北的光辉岁月，也亲眼看着它慢慢走向沉沦。从共和国的长子到投资不过山海关，东北在经济增长不断失速的同时，也失去了舆论高地。日渐式微的家乡是所有东北人心中的痛。或许是我走得多见得多的缘故，很多东北朋友偶尔会问我，东北的未来在哪里？我一时也无法回答。今天通过这篇东北往事，解读这片承载着上亿人光荣与梦想、快乐与忧伤的黑土地，也算是给这个问题的答复吧。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提起东北，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几张面孔。可能你身边仅有两三个东北人，但在沉闷的日子里，只要有他们在，话题一开，阴霾就会为之一扫，周围弥漫着乐火喜庆的气氛。不得不说，鲜明的存在感和辨识度极高的东北特质，让东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风靡全国。确切来说，东北并不完全是东三省，除了黑、吉、辽、河北北部的承德、秦皇岛市，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的一部分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都属于泛东北。内蒙古这五盟市的面积甚至占到了东北地区总土地面积的 45.2%。 从文化角度而言，东北可以说是大中华版图上最年轻的区域，是开化最晚之地。如果说中原大地如同龟形举步，仪态隆中的老人，东北则是一个接触社会不久的愣头青。他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不受约束，绿性而为，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他的可爱、可恨、可叹、可敬都表现在这烟火气中。不管是老一辈喜剧人还是年轻喜剧演员，东北人的比例都很高。老一辈如赵本山、范伟、潘长江、黄宏，年轻一代如开心麻花的沈腾、小沈阳，快手平台上超过50%的东北主播，乃至我们身边的普通东北朋友，他们让中国变得有滋有味，妙趣横生。尤其是赵本山，俨然已经从普通艺人变成了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出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既象征了东北人的幽默达观，也从侧面印证了赵本山文化产业帝国的成就。今天很多人都抨击赵本山，其是非功过本文无意多说，但不管这位本山大叔经过了多少风雨，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与普通百姓共情的能力。很多人看待中国广大的草根群体，往往抱的是科学家研究太平洋土著的心态，又或是成功人士俯瞰凋敝乡村时的悲天悯人。只有赵本山的小品能让无数为生存奔波的人们放下焦虑和疲惫，笑几分钟。你可以大加批驳其文化格调与艺术价值，但这几亿普通人的笑声和背后的共情，或许就是东北喜剧文化真正的魅力。东北人的幽默感从何而来？我想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东北地区纬度高，冬季气温极低，时间极长，所以东北人几乎放弃了户外活动，只能在室内猫冬。在漫长且无所事事的冬天， 人们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聊天，语言得以洗练凝华，逐渐成为东北人张口就来的日常用语，这大抵是东北人幽默的起源吧。第二，东北过去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生猛不羁，近代闯关东的汉人大多也是文化水平不太高的流民，不懂寻章摘句，因此他们极善于用常见的事物来形容抽象的东西。这种语言的艺术充满了来自草根的生命力，画面感很强，让人耳目一新。第三，东北喜剧能风行全国，和东北话的普适性有关。东北话和普通话极其接近，但更生动活泼，既让人能听懂，又趣味横生。哪怕是同样的内容，经东北人的口音说出来，再带上配套的方言口音和表情，就会完美地诠释出一种喜剧效果。即使那些外地人听不懂的成语，如吭哧瘪肚、破马张飞等，随意粗鄙之下，自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力。东北的地名也和东北语言一样，充满了随意性、幽默感。比如同样是一座山，在广东叫笔架山，在江浙叫灵翠峰，在东北就叫一撮毛。同样是一条河，在广东叫珍珠滩，在江浙叫鉴湖，在东北就叫老母猪河。你可以说他们少内涵，多粗鄙之词，但这就是鲜明的东北特色。当然，幽默感嘴皮子利索的另一面，就是口花时不至，也就是常说的大忽悠。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态愈加丰富，伶牙俐齿的东北人除了走上舞台，也走上了讲台。各色培训机构中的金牌讲师很大一部分是东北人，甚至有一小撮东北人走上了传销等邪路，但总之都是耍嘴皮子的工作。除了东北人天生会说话之外，这可能还和东北地域的特殊性有关。江湖人行走在外，往往会披上一层佛道的外衣，当这些人不兼容于统治阶级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跑到关外。当时的东北山深林密，统治力量薄弱，民风剽悍，是流亡的最佳地点。长此以往，三教九流汇聚于此，再辅以民间盛行的原始萨满教遗痕，形成了东北奇人异事众多的局面。这也算是东北意境。由于融入中原文化较晚，没有经历传统礼教三从四德的束缚，东北女人也是一道迥异于全国的风景。东北女人的优点很多，如热情爽朗、持家有方，但性格也要强。在东北，家里面必须要有一个拿主意的人，用策划的术语来说，就叫做抢占制高点，把握话语权。这种掌控欲在土匪时代表现为做山雕，在军阀时代表现为东北王张作霖，在海晏河清的当下就表现为能顶半边天的东北女人。我们公司曾经有个男员工，很有才华，性格却是温吞水，娶了一位东北夫人后，日常的生活就是被老婆追着打。无论他躲到哪个兄弟家里，都会被老婆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现，和福尔摩斯破案一样如有神助，找到以后带回家继续打。被打得受不了了，他在跑。最严重的时候真应了雪村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里的那句送到医院缝五针。最后两人就这样硬生生打得离了婚。有一次我开会，他的太太闯到了公司前台，威风凛凛，这位老兄嗖的一下跳出窗户，躲在了窗沿下的花丛里瑟瑟发抖。后来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全国第一个男性家暴受害者庇护宿舍在沈阳开设，专门服务被老婆打得不敢回家的东北男士。我不由感慨，庇护所开的实在是太晚了一些。我们志刚智库上海中心的总经理陆虎博士和夫人都是东北人，对于东北女人的强势他也感受很深。他夫人经常说，跟你说多少次了，穿过的袜子不要乱扔，跟你说多少次了，用这个抹布擦碗不是那个。老陆很委屈地说，他有五六块抹布，长得都差不多，我能分清楚吗？ 不做家务要被骂，拿错抹布也要挨训，语气还很凶。我曾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东北老婆太强势怎么办，网友回答很有意思，在他面前砸个碗，要是他被镇住了那没事了，要是他没被镇住你顺势一跪也行。这个答案虽然有抖机灵之嫌，倒也的确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也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东北这片土地的精彩一大半都要落在东北人身上。因此，想要了解东北，首先要认识东北人。